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希伯来书11章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11章的29节、30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每一个主日你都以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讲话。愿那赐一切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亮光显明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心灵得以喂养，内心得以刚强。也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分享希伯来书11章当中那些上古圣徒的信心，从亚伯、以诺、诺亚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所论到的都是这些前辈圣徒们个人层面的信心。而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则是论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信心，那就是以色列人整体的信心表达。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所论到的信心内涵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而在这一章当中，之前所已经分享过的这些信心前辈的信心都是指向了将来的事情，比如以诺的信心指向了基督的再来，诺亚的信心指向了120年之后的洪水审判，亚伯拉罕的信心则是指向了将来关于土地、国度、君王等等的应验，而亚伯和摩西的信心都是指向了将来对于天上的盼望，因此他们都轻看今世的所得。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似乎与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不那么直接的相关联，他们的信心呢指向都很近，甚至说只是指向了几分钟、几个小时、几天之后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实质依然是对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相信上帝所说的必定成就。而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表达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过红海，二是进迦南。这两件事情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两个大事，而且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事件也分别代表了两代以色列人的信心高峰。因为在希伯来书这里的两节经文所提到的这两个事件前后相隔了40年，过红海是第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们整体的信心表达，绕耶利哥城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后他们整体的信心表达。我们先来看第一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中即将进入旷野的时候所遇见的第一次信仰的危机和信心的考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背景。我们知道摩西被上帝呼召去见法老，要将以色列人带离埃及，但就像上帝预先告诉摩西那样，法老不会同意，但是神有办法让法老同意。在经过十灾之后，法老不得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可是上帝同时又告诉摩西说法老会后悔，所以以色列人一离开，法老马上又派军兵来追以色列人，当时派出了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车都配有军兵啊，每车都配有军兵长，就每车都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啊士兵当中出色的或者是军官。我们说这可能是世界上当时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了。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所选的路线似乎是有意走了一些弯路，因为神没有带领他们走一条近路， 上帝让他们走了一条绕远的路，而且还让他们扎营在红海边上的巴利西芬。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能逃跑，必须面对前来追击他们军队的地方。所以可想而知，最精锐的部队去追一群拖家带口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被追上。但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走的路线、安营扎寨的地点以及法老心意的改变，这一切都是上帝有意安排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前，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无处可到的处境，是神让以色列人来面对的。那么以色列人是如何来面对这种危险的呢？我们都很熟悉，以色列人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被称许的地方并不多，整体上他们是悖逆和不信的一代，所以他们主要是被用作反面的例子。因此在面对前面是大海后边是追兵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内心惊慌恐惧而绝望。他们从来没想过说出埃及会遇见这么危险的事，他们以为法老同意了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谁知道法老出尔反尔，又派了很强大的军队来追他们。这在以色列人看来，这是他们要面临的一种灭族绝种的危机。当然这种情况他们也向耶和华哀求，可同时我们要看到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相对于离开埃及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以色列人看来还不如留在埃及受苦呢。所以他们的怨言就表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信心的层次不是当年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领受的对于应许的那种盼望。他们之所以跟着摩西出埃及，只是因为在埃及法老每天就苦待他们，他们想脱离每天做苦工的奴役，他们想跟着摩西奔向一种属世的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只是他们没想到竟然出埃及会面临生死的挑战，所以他们现在的真实想法是早知道这样就不出来了。因此这个时候他们在绝境当中向上帝的哀求，可以说不是对上帝大有信心，而是在一种无可依靠无可逃避的情况下不得不来呼求神的信心，是一种被逼无奈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会使得他们遇见危机的时候发怨言。我们虽然说发怨言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很不喜悦人发怨言，因为他们的怨言表示这个危机的状况是摩西带来的。因此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表明他们已经不再信是神打发摩西带领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的，同时也表明他们也不信神有办法救他们脱离这样的困境。当然我们不是要轻看这种软弱当中的信心的哀求，即使这种情况也比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出去吊死要好。有些时候人们的信心可以软弱到连哀求的心都没有了，至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还在哀求神。以色列人可以来向摩西发怨言，那么摩西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摩西就来求告耶和华。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稍微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摩西对于今天所遇见的危险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他知道这是神把他们带到这儿的。因此以色列众人都恐惧的时候，摩西却能说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怎么来拯救我们。那这是不是表示摩西没有一点紧张没有一点害怕呢？其实不是，这也是摩西第一次面对这种状况，说摩西的内心应该也是紧张的，甚至也是害怕的。但是神已经先把话语告诉了摩西，已经跟摩西讲过了，你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将来再也不会看见他们。所以摩西就知道神必定会出手，神必定会为以色列人征战。只是摩西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神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除灭埃及的军队。 所以摩西看见埃及的军队逼近的时候，听到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的时候，他只是知道神必定帮助，他还不知道神怎么来帮助。所以摩西这一刻也在紧张，他也在问神该怎么办呢。神这个时候告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伸手举杖，水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面对危险和难处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一样，都会紧张，都会惊慌，可能都会害怕，他们都会在害怕当中向上帝去哀求。当然向神哀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似乎上帝在后面略带责备的跟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那摩西向上帝的哀求就表明了在这个时刻当中，摩西跟以色列人同样的紧张，同样的惊慌。可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以色列人哀求之后发现神似乎没有解除他们的恐惧，也没有解决他们的危机，所以他们就把对于当前的危机转化为对摩西的怨言。而摩西呢，在向神哀求之后，听到神跟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就告诉以色列人往前走就可以了。所以摩西在向神哀求之后，是在战战兢兢当中顺服了上帝的命令，告诉百姓你应该怎么办，然后把自己手中的杖向着红海伸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信心特点是，他先与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以向红海伸杖的方式表达了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也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以色列人的信心是在摩西的信心引导之下的一种信心。在整个事件当中，神先借着摩西的信心和顺服，让以色列人看见海水立起成垒这样的神迹，然后神才赐给以色列人走过去的信心。所以在以色列人凭信心过红海之前，他们并不知道神会借着摩西让红海分开。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以色列人凭着信心过红海的内涵，不是他们相信神必定会分开红海，而是在他们看见神借着摩西行的分开红海的神迹之后，他们敢于走过去的信心。所以如果说摩西的信心表达集中在向海伸杖当中伸这个字上，那么以色列人的信心表达就主要体现在过红海如行干地的过这个字上。当然我们说从信心挑战的难易程度来看，摩西的信心超过以色列人的信心，伸杖和走过都需要信心，但挑战不同。摩西向海伸杖是单纯对上帝话语的相信，以色列人从红海中经过则是看见红海立起成垒的神迹之后才有的信心。所以在这个神迹奇事的过程中，以色列人的信心内涵主要体现在对于神借着摩西所发命令的顺服之上。他们面临生命的危机关头，一方面向上帝哀求，一方面向摩西发怨言，但当他们听到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说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顺服往前走了。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也必须承认，以色列人走红海的河床过去，这是真实的信息。就像我们要从一头被铁链拴着的疯狗边上走过，这狗咆哮着跳跃着，使劲挣脱，想挣脱铁链，可能连它口中的口气都喷在你身上了，但你却要从它身边过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相信这力气如垒的海水不会合拢把他们淹没了，而埃及的军兵就不是凭着信心，因此他们就被淹没了。所以我们知道过红海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第一个大神迹，也是以色列历史历代都在传颂的神伟大的作为，这也可以作为第一代以色列人信心的巅峰。此后40年，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像过红海这样信心的表达了。所以我们可以用昙花一现式的信心来说明第一代以色列人信心的一个特点， 其实仔细想，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只有这一件事情可以被正面的来传讲，就是他们曾经在摩西的带领下过了红海。此后40年的旷野漂流之路，充满了抱怨、不信、背叛和死亡。而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整体信心的事件呢，是在40年之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这个时候带领人已经不是摩西，而是约书亚了。面对的场景也不是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的危机，而是一座高大的城池。其实第二代以色列人在经过40年旷野之路的训练之后，此刻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在信心上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父辈，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同样过红海的试验。他们乃是过约旦河如同走干地一样。我们要知道，过约旦河的时候，第二代以色列人并不是后面有追兵，前面是约旦河，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处在一种危险当中，他们可以选择搭浮桥或者其他的方式过约旦河，但神要求他们走这一条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40年前过红海的时候，是在一种被动的处境下显明了顺服的信心。那么第二代以色列人是在一种更主动的处境下显明了跟随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说，第二代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信心超越了第一代以色列人。如果说这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做好了攻占迦南地的准备，那么作为他们新任领袖的约书亚准备好了吗？我们知道，其实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的信心没有准备好，但是摩西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是摩西的信心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那么对于接替摩西的新任领袖约书亚，也经历了第一次过红海，经历了旷野40年的漂流，也经历了刚刚约旦河的神迹奇事，那可能在约书亚看来，现在可以发令攻打耶利哥城了，神必定与我们同在。但实际上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还缺少一点，那就是把自己统领耶和华军队的统领权柄交出去，交给耶和华军队真正的元帅。这是任何蒙神呼召的仆人都必须要经历的谦卑时间。也就是说，对于约书亚而言，他必须认识到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是上帝的事情，不是凭着他的个人的能力可以做成的。占领迦南地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而属灵的战争得胜在乎耶和华，而非刀兵。这就是约书亚在进入迦南之前，在攻占耶利哥城之前必须要学会的。当然约书亚已经学会，所以他马上就领受了上帝两个方面的话语。第一，这一仗必胜。第二，必胜的方式就是每天绕城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可以说这两个方面的话语都超乎了约书亚之前对于战争的想象。之前神告诉约书亚，凡你脚掌所擦之地我都已经赐给你了。可能在约书亚的想象当中，这就是指他以冲锋陷阵的方式把迦南土地踏在脚下。他从来没有想过上帝所说的脚掌所踏之地是指他以绕城的方式踏在迦南地上。或许约书亚这个时候并不明白为什么要以绕城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信心表达在他没有任何折扣的执行了上帝的命令。他把以色列人召集过来，一字不差的把上帝的命令宣讲出来，告诉百姓们说，这就是他们接下来应当去做的，这就是攻占耶利哥城的方式。当以色列人听到约书亚传达上帝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他们无条件的照着约书亚所说的去执行了。因此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真的在信心的层面上超越了他们的父辈。因为40年前第一代以色列人面对红海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埋怨摩西，而这一代以色列人在听到约书亚如此超乎常理的命令的时候，他们没有质疑约书亚， 其实他们有理由质疑，因为如果攻取一个城池以绕圈的方式，并且第七天绕七次的方式，这在一个正常的军事领袖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具有同样属灵的信息，既然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照着做。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攻占耶利哥城是他们整个攻占迦南地的开端，也是他们明白以后所有战争的典范模式。所谓典范模式，并不是说以后所有的城池攻破都是以绕圈的方式，而是所有城池的攻破都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而上帝能力的显明则是借着人的顺服。所以从过红海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的第一座城池面前，过去了40年，这40年是以色列人被管教的40年，也是新一代以色列人被训练的40年。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他们都倒闭在了旷野，而第二代以色列人在经过了旷野之后，终于学会了信心和顺服的功课。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绕耶利哥城几次不重要，重要的是连续七天，第七天要绕七次，这个数字所象征的完全顺服的意义。只有完全顺服，才能得胜仇敌。所以我们对比摩西和约书亚，这两位领袖可以说都代表了他们所在那个时代对于上帝带领的回应。摩西代表了出埃及的时代第一代以色列人所应该具有的信心，约书亚的代表了进迦南的时候百姓所应有的信心。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他们信心的内涵其实都是对于上帝命令的顺服。这两个事件相同的都是凭着信心得胜的仇敌，所不同的是过红海是得胜了攻击他们的敌人，而围绕耶利哥城则是得胜了他们要攻击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上帝的百姓，整体的信心就是对于神借着领袖对他们所讲的话语的顺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绕耶利哥城的信心其实大过了过红海的信心。就像前面我们所分享的，摩西伸杖的信心其实大过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信心，因为第一代以色列人是看见了红海的海水立起成垒之后才有了顺服的经过的信心，而绕耶利哥城则是约书亚领受了从上帝来的命令之后，他一宣告出来，百姓就和他一同来顺服。所以顺服是这两个伟大事件的信心的内涵，尤其对于第一代以色列人，顺服更是他们要学的功课。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在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祷告，摩西也不是没有祷告，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都哀求耶和华，但神却曾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这当然不是说神不喜悦摩西和以色列人向他祷告，而是说你为什么还在哀求呢？你求的我都已经应允了，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往前走就是了。所以这个问话当中，摩西被上帝所要求的其实就是这个时候不是求的时候，而是顺服的时候。或许你心里还有害怕，甚至你心里还有疑问，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确定上帝会怎么做，但上帝清晰的话语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当照着你所知道的所听到的去行。我们知道神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胜过的，都是靠着对上帝话语的顺服来胜过的。当然可能会有人说，顺服不就是一种能力吗？我们缺少的不正是顺服的能力吗？是的，顺服的能力来自信心，但顺服的能力和信心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神从来没有让摩西说你去把红海分开，神跟摩西说的是你伸杖的能力已经赐给摩西了。所以摩西如果凭着信心去伸出杖的时候，神就会让红海分开。上帝也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说你去想办法让海水立起 像城墙一样。但是从海水中走过的力量，这是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只要凭着信心走就可以了。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少信而顺服，是缺少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任何得胜都是顺服之后才能经历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虽然说摩西的信心超过以色列人的信心，虽然说四十年后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信心超过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信心，但我们必须要看到，无论是过红海还是绕耶利哥城，这两个事件其实都需要把生命投入进去。第一代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成员，他们如同是在死中经过了一样，因为就是这同样的路同样的水，埃及的军兵走的时候就把他们给淹没了。第二代以色列人默默无声的每天绕城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他们也同样冒着被城里可能出来的军兵攻击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无论第一代以色列人是在看到上帝借着摩西行了神迹奇事之后才顺服的，还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听了就顺服的，神同样喜悦他们的信心和顺服。不管他们之前是否发怨言，是否软弱，但是在他们需要顺服的时候顺服，他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和拯救。哪怕我们心里有疑问，有不情愿，有委屈，有各种复杂的感受和情绪，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该做什么，我们就当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去做。这种信心当中的顺服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信而顺服，就可以得神的喜悦。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今天再次激励我们，你在你的仆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今天你也依然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这样的能力。你所求的，或者你对我们所要求的，乃是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就相信，但这相信并不是在我们心中的知识，乃是要让我们以生命来投入，我们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就能经历在你里面的得胜。愿主你今天就像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信心使我们看见，也因此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来经历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平安和喜乐。愿你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